阿斯拉姆莱孔多斯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萨拉曼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
嗯，是的，我们每一次呢都会重复几样资讯的，希望大家牢牢的记住，盼望你能够与我们有个交流，可以互相的沟通一下。特别是你看天津的时候，如果碰到什么信仰上的问题想要问，想要跟我们讨论一下的话，可以发个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杨天成老师，我又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俩合作了都有一段时间了，
嗯，对，
你觉得你跟我沟通上面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有困难呢？啊，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吧。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事情的这个想法呢，一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不需要很多的讨论呢，啊
哦。
所以我觉得跟你沟通呢，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喽。
这个是一种缘分
哦，缘分。
坦白说，我们俩认识的时间不算是很长。
嗯，
很多人可能认识了一辈子，也弄不清楚，听不明白对方讲什么。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种配合呢，那在这个之前的准备呢，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准备啊。
我有很多的准备。
我知道，就是说我们之间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讲想什么，我想什么的时候呢，你通常写下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我是把它打出来的。
嗯。
打出来以后，可能你是把它内容你要准备一下，但是这个之前我们没有沟通过，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也是了，不过说回这个沟通呢，确实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经验，就是你跑到一家书店，跑到一家书店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类型的书籍的，
嗯。
有人做过一个稍微的统计，不是官方的统计，发现有关沟通的书籍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嗯，
无论是婚姻当中的沟通、职场上的沟通、跟小孩之间的沟通、跟老人家之间的沟通、跟病人之间的沟通等等等等，数不清的沟通。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原来人是不会沟通的。
那对人的问题。所以呢，有这个心理学家讲过嘛，真正的沟通呢，语言这部分是占很小一部分，真正的那个大部分呢是非语言类的沟通。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有些人真的不幸从小到大他都不能说话，他只能够用手语，难不成他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沟通吗？不可能的。
对，昨天我看新闻呢，这个讲到，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他们让这些盲人去参加博物馆，参观博物馆。
哦，是哦。
你像他到博物馆里面去摸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完全是凭着手跟这个脑子，因为他看不见嘛。
等一下，
啊，
我想问一下，博物馆的东西能够随便碰吗？
他特别做了一些浮雕之类的东西，
是让他们碰的。
比如说历史上的东西，他们就是说，
哦，
展现在那里，他能摸。然后呢，他带着一些，比如说机器，然后有解说，
嗯，
解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凭想象，哦，原来这个历史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个展现了什么东西，
嗯，
就是让这些盲人也能够去理解。所以这个就是沟通啊。
就是他跟这个展览品之间的沟通，
也就是说那个博物馆他要通过一些方式让他的展品跟那个人有一个互动。
嗯，说到底呢，为什么我会觉得沟通很困难，一方面是大家的性格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不一样，可是我还想到第四点，为什么沟通很难，太过于自我了，而且你没有好好认真的去聆听对方讲的话。
对，所以我觉得聆听也非常重要。就是聆听呢，我首先我自己感觉啊，
嗯，
因为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人际关系的事，那这些事呢其实都是人跟人的关系嘛，但是我从这个发现呢，人呢很容易就是自我，然后呢就是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你对我讲的什么话，我对你讲的什么话，然后我就想那个后果，那个后果全是负面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想一些用一些方法去解决， 完全是负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一个提醒就是说，怎么样去认识自己，聆听自己的声音，
先聆听自己再聆听对方。
对，如果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的话，你怎么去认识对方呢？因为他对方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你觉得是这样，他觉得是那样，那你们两个人总是不能互动的话，怎么去办呢？所以呢，我觉得首先自己聆听自己的声音，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为什么我总是从负面的去想呢？为什么不从正面去想呢？
这个很关键。
对呀、啊，
而且呢，除了你说了要认清自己、要认识自己之外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刚刚我提到不同类型的书籍，我书友跟婚姻之间的沟通方法，还有特别就是跟病人的。我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如果熟悉的话，大家应该知道的。我特别经常跟某种人交流的很多。
哦，
是谁？
医生。
对，医生。有没有人能够帮医生办一个课程，就是如何有效的跟病人沟通？
啊，我想医生他应该有这方面的培训吧？
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
因为他要去认识病人，他不单单说我帮你检查看你有什么病、而是说让这个整个这个人我要去了解，我觉得这才是医生啊。
我给你说一下我自己的真实经历，我碰到过很多医生，当然有的是非常好，好像心灵的导师一样，你每次看完诊之后，他除了帮你治疗之外，他还会安慰你，让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但坦白说，我确实碰到过某些医生，我不要说是男还是女了，当时我的肺部呢功能突然之间差了很多，我自己就很担心，看到那些指数又高又低的，你根本看不懂一般的病人。我就是问问他，啊，其实我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我能不能好起来呢？他说没有啊，就是这样子的了，没什么可以帮到你啊，只要他不往下降，你就已经要很开心了。很多病人呢比你更差都有啊。我听完他这样说之后，我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舒畅，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绝症的病人来的。
嗯，其实呢，有的时候医生呢，就是一句话呢，可以感动一个人；
对，
有的时候呢，可以伤害一个人。
所
以我觉得那个话很重要。
嗯，
那我最近看的一个电视剧，就是讲到一个一个做董事长的爸爸，结果他是因为可能得了一个绝症，他没有告诉儿子，儿子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突然间他因为这个儿子讲了一些气话，在董事会的时候把爸爸气晕过去了。
哦，
然后呢他就说了，他刚刚检查完身体怎么会这样呢？
嗯，
然后呢这个经过抢救，这个董事长的爸爸呢醒过来了，然后呢这个原来这个医生呢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帮他抢救过来。然后呢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事情告诉给你的儿子？
不想担心吗？
对，他说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我扯他的腿，因为他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他整个儿子来计划来做，那么我在后面鼓励他，我现在还能坚持下去，所以我不希望他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些麻烦。
嗯，
所以呢请你不要跟我的儿子来讲。那后来这个医生就跟这个儿子讲话的时候呢，儿子就问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他说呢，他现在呢经过一些抢救，现在已经都恢复过来了，那希望你呢不要再让他生气，不要惹他生气，其他的没有什么，他很快就好过来了。所以呢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没有让儿子知道那个具体的病情，同时呢也鼓励着这个儿子
啊。所以经常说天经里边上主也教导我们，舌头是我们整个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器官，可是它的影响力可以是最大的。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的秘诀呢，我们听一听积极沟通的法则。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积极沟通的十个法则。
所以今天有十个秘诀了，你的意思是说？
对。
我们今天先说五个吧，时间关系哈。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不外乎耐心的聆听啊，各位男士，你要耐心的听听对方想要说什么。特别是我们在城市工作，每天都碰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困难，回到家里的时候，如果还是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呢，心里真的不好受，真的挺难受的。
我想问问杨天成老师，你在家里是话多的人呢，还是话少的人？
通常我是话少的人，相比之下，通常这是一个普遍性，就是女人的话总是比男人的话多出很多。男人呢，通常来讲，一个人可能几千句话嘛。你在工作的地方用了80%，回到家里剩20%，
剩下20%。
然后呢，回到家里面，老婆不停地在那讲的时候呢，烦呢、
就不想。
你真的觉得他烦呢？
不是，我不是说我，而是说一个
普遍的
现象。普遍现象就是说。哎呀，你好烦呐、你能不能少讲两句啊？你看那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把它当成一回事。
你明白吗？特别是家庭主妇，十多个小时在家里等什么？就是等你回来跟你说说话嘛。
问题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女人呢，在家里面没有机会讲话，没有对象讲，可能一天可以讲几万句话。这个男人回来以后呢，就跟他噗噜噜噜噜。那男人通常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两千句话的时候呢，
我们女人呢，也不是要你回应或者。给我们一些答案，你就安静的、耐心的坐着听。只要你愿意不离开，首先不要离开你的座位哈，让我好好的跟你谈就可以
了。我举个例子啊，不是我，首先说不是我，
强调不是自己、
一进门把鞋子一丢，然后袜子一脱，就扔在一边，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女人就说了，你又把那些臭袜子丢在那里，多脏啊，多臭啊，然后就一大堆牢骚，
值得骂。
男人说，我好不容易回到家，心情舒畅一点，结果一大堆扣在我的头上了。
袜子还有鞋子，能不能稍微花点时间，几秒钟的时间把它们摆好？
就是一些小的矛盾喽。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呢，耐心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你说耐心
是
一可以耐，两可以耐，可能耐到
三
四的就不行了，
就吵起来了。
对，
要有忍耐嘛，做一些忍让的事情。
是的，至于第二个秘诀呢，是什么？随时随地要表达你的爱意。要让对方知道我爱你吗？
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很难啊，特别是中国的男人其实是比较内敛。
我好像这么多年以来没听过我爸跟我妈说我爱你，也没有听过我妈跟我爸说我爱你。
的确，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毛病啊，很难讲出这句话。包括这个夫妻啊、父母啊，对自己的父母也很难讲。
并不一定是一个毛病吧，这应该是一个文化。对，就是说中国人可能一向比较内向或者是内敛，他会用行动来表达出爱来。
我们上一集说的用钱去表达我对你的爱意吧。
对对对，
而不是用言语、
就以前接触一些西方人可能口头上很容易说 I love you，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个性是很自由的，他的行动可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我很多时候是挂念着家里面，然后很多的付出都是为家里面默默的在做。
可能外国人普遍我们的感觉，他们我爱你有种像是 Hello 你好口头禅，很容易就说出口的。我们就是碰到一些很浪漫的时刻才会说出口，不是平常早上起来就说哎我爱你呀宝贝，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人的身上了。我个人来说，
但是我觉得你的提醒很好啊，就是应该要经常的去表达，
是应该这样做的。
对，
这个爱意呢并不一定非得用这种我爱你来表达，可以用各种的语言方式，比如说生日的时候，或者是他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就想起来买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用语言来表示一个爱。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也是挺甜蜜的，在电影桥段看到的，写小纸条贴在冰箱桌子上，或者贴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能说辛苦了，昨天好好享用你的早餐，我先上班了，也总比言语好。你如果说尴尬或者不好意思说出口，那就用写的了，一样的。
现在大家也都用网络了，可以手机微信啊，
挺好的，发张图片之类的。
其实这种爱的表达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欣赏了，并不一定说我爱爱爱，而是说我很欣赏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事情。
你这道菜煮得很好吃啊。
对，这都是一个表达的。
I miss you.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
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I miss you, baby.
这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个法则也有关系。我们今天第三个法则是付出爱心和关怀。
关怀，首先关怀这个字呢，你先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难过或者难处吗？但是这个情况呢，男人经常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的最深处的那些秘密说出来，即便对方是妻子，总是呢把好的说出来，坏的就藏在心里不说，是不是不想要显出自己的软弱呢？我不知道。
对，我们经常说女人对男人是以柔克刚嘛，就这里面一般说男人就需要刚强，他有苦啊，有累啊，他不会轻易的在家人面前吐露出来。
你不跟我讲，我怎么去关怀你呢？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男人有时候在外面工作特别累的时候，回到家如果自己的妻子心情不好，其实他有时候就忽略掉了，或者是他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观察自己的妻子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就是说你从内心里面去想到对方他有什么需要，来表达一种关怀，表达一种爱。那么我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听到这个夫妻两个人为了信仰的问题，丈夫就反对这个妻子，妻子呢可能整天在外面去跑来跑去啊，先生呢因为可能在外地啊，他去打工，那么有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可能这个太太出去了，所以呢我觉得双方呢应该有一个沟通，比如说这个丈夫要回来了，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告诉太太我现在回家了，从远地方不是在同一个城市嘛，应该先告诉太太，太太呢或者是打个电话跟先生讲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先告诉我，家里面先准备一些食物啊，好的一点饭菜啊，其实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达，一个关怀的表达。那么如果你没有沟通的话呢，你发现哎，好不容易回到家怎么太太出去
连饭都没有、
对呀、这个爱的关怀和表达呢，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一个小的细节你都可以表达的，
有的时候也不是要求对方把整件事情的过程告诉你，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如果大家有深入的了解，其实你能够从他的表情或者他平常的行动上面感觉到他最近可能有些事情不开心的。作为女人或者作为男人也好，不要逼着你的另一半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有种关怀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拥抱一下，或者刚刚讲的写个小字条鼓励一下，已经是一种关怀的表现了。
所以如果是相互之间有关怀的话，这也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四点，对对方说一声谢谢，
就是由衷的表达谢意啊。
谢意。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少讲谢。
对，
夫妻之我理所当然的，你为我做的事
除了我爱你之外呢，另外一句谢谢呢也是很难开口的。
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谢呢并不一定非用谢这个两个字，而是说哪怕拍拍肩膀，我就是说哎，你今天做得很好哦，
是，
都是一个表达谢意的。
妻子在家里面受委屈，他受委屈并不是代表他在家比如说洗衣服啊做饭很累，而是他做了那么多以后家里面人没有跟他说一声你辛苦了，
还在嫌弃他那道菜煮的不好吗？
啊，那就更糟糕了。
问题就是这样，怎么今天放了那么多盐呢？你这个
盐
不花钱
太多了。
对
我们就是挑那个
指责的多，
挑的问题，而没有说哎，你今天这个汤做得很好，非常不错。
听过一个例子，大热天老公下班回来，妻子就觉得他在外面应该很热出汗，我先开空调等他回来，结果那个老公打开门说你怎么又开空调呢？你知不知道这个月的电费多少钱呢？你能不能省一点呢？然后那个老婆说没有啊，我是体谅你在外面回来开空调等着你回来，你还骂我，不能够明白对方对你的爱，体会不到他对你的原来是一种爱的表现。
对，所以我就说呢，我们应该从反过来一个思维的方式，就从正面积极的思维来思想，就是说你看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好的事情，对这个家庭来讲好的事情，那你就多多欣赏，多多去赞赏他，那这个就是对他一个表达一个谢意，而不是说我挑他的问题，挑他的缺点。那这种态度反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呢，关系呢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种相互的赞美啊，相互的欣赏，会使这个婚姻更加的牢固。因为一旦在家里面他感觉不到这种表扬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在外面去寻求这种表扬。 怎么才能够让婚姻更加的牢固，其实相互的赞赏，相互说一声谢谢，其实很有必要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同情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安慰啊。
我们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去安慰另一半，这个是很复杂的功课来的。
那我就想到很多女的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然后受委屈，比如说她今天去买菜丢了钱，或者是今天去买菜然后收到假币，找回来的假币，那这时候回到家以后，她有可能会跟自己的丈夫说，那丈夫很多时候是
以骂的方法，
对对对，说
你怎么那么蠢呢，
对啊，没错没错，
没看清楚，
没有去安慰她，反而去指责她。比如说现在很多是夫妻两人都工作，妻子在公司里面受到委屈或者是做事情做错了，回到家以后她就很伤心，那丈夫会给一大堆的意见，一大堆的办法，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好的方式。
通常男人比较理性，遇到什么事情他先分析给你一个
答案。
那么女人其实她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说真正我需要的一个安慰。我不知道这个
小燕
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想的。
女人呢普遍来说都是感性的动物了，男人就是理性的，我们没有要答案，我要的是理解，我要的是明白，或者一些动作来表达你对我的爱。你不是老师，不是我老板，我不需要回到家里你还要跟我做功课。好，你回到公司以后呢，明天怎么样跟你的上司应对，怎么样跟你的同事应对，我没有要这种方案呢，我要的是一种具体的关怀，
就是安慰鼓励。
当然大家在不同的单位工作，但你愿不愿意尝试去带入我的那个角色，带入想象一下，如果他做我这份工作，他碰到类似的情况会有什么感受呢？
在沟通的方面，我们要耐心的去聆听。
沟通的方面呢，就是不要介意对方太过于啰里啰嗦啊，不要忘记他是你最亲密的人，他愿意花时间跟你倾诉，代表你在他心目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多想一想在恋爱的时候你是怎么关心自己另一半的，双方付出一些美好的行为的时候，你要跟对方说一声谢谢。
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刚刚那首歌曲非常的有趣，再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什么？杨天成老师，
就是努力的沟通，对不对？
也许是多一点的爱，但就好像我上一集也提到过，其实由衷的表达感谢也是沟通的范畴里的，千万不要忘记去欣赏你的伴侣为你做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一句很简单的啊，你今天做的菜很好吃啊，或者说啊，你今天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漂亮，就一句简单的话，他可能一整天都会很开心的。
对，一句话就能够鼓励一个人，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沟通的关系上，特别是夫妻的沟通上，我们要好好去学习的。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我说感谢老婆或者感谢老公，你有做得到吗？
这个呢，我觉得需要去学习的，也不是说常常去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不断的长进的。
对，我鼓励你要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家有个孩子嘛，儿子嘛，你做什么，儿子也在看的眼里。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影响力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意，因为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为你做了一事，你说一些感谢的话，
对。
但是如果你老婆为你做一件事，你有没有？
你不会说。
也说，但是
偶尔
不是说常常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从积极方面来讲呢，应该多多的去。用这种方法去影响孩子了。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晚上你说啊，老婆你煮的菜很好吃，说不定隔天你儿子也会学你，妈妈你煮的菜很好吃，双重感谢，那你老婆是不是很开心呢？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积极沟通的法则。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迈向新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明白 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如今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
天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样说，这新人照着他的造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
我们的生命是从主而来，所以我们是按照主的形象被造，然后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主的样式，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也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单单是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等等，我们是不是真正把造物主的形象能够活出来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思想一段经文，也是跟刚刚环节讲的有点类似的，可以让大家思想一下，是来自天经尹之乐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那里说道：麦西哈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麦西哈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十字架使双方与真主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佳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在近处的人。我们双方都通过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
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靠着主成为和平，跟主跟人之间我们缔造了和平。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去认识主、经历主，更是把这个主的和平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